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那个阿弥陀佛，啊，圆觉品，释迦牟尼佛回答这个圆觉菩萨，他说：“一切尊生，这个尔夫俱世，尔夫灭后和末法时代三种尊生，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。”啊，没有悟到圆觉，或者没有听到圆觉的啊，这个大乘根性的菩萨们，以及佛陀灭后啊，没有闻到圆觉经，以及啊具足大乘这个根性的人，以及末法时代啊没有闻到圆觉经啊具足大乘根性的众生，说这个。幸福秘密圆觉，大圆觉心欲修行者啊，每个众生都具备佛性，就是具备了啊大圆觉心啊，每个众生都具足，因为众生无明，我不能知道，但是呢，皈依三宝以后啊，相信了自己有一个啊圆觉妙性。本来就是圆觉啊，于诸佛无二无别啊。假设没有诸佛法现啊，尊称秘密啊，所有众生都不知道，因为啊秘密圆觉为佛正知，只有佛陀知道。于无量寿经里面，这个啊，这个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。他说极乐世界啊。佛陀自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极乐世界只有佛陀跟佛陀才知道，尊生都不知道佛陀诸佛有一个极乐世界的共体啊，所以呢，十方诸佛在他方世界处极乐世界之事，圆觉也是一样的，圆觉也是释迦牟尼佛从光明海中显现出来，为一切尊生正法相法。末法时代的一切众生先说这个啊圆觉，所以这个圆觉未有佛说啊，众生没办法说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圆觉未有佛陀真知向众生说，众生闻到这个名字啊，马上就能信知，就能够知道。如果不是佛陀说，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那个圆觉的妙心。啊，具足啊三种自性境界，而并且呢，每个众生都能够进去，并且借用这个方便可以进去。比如我们啊，佛陀最究竟的境界啊，如果不是佛陀方便，我们众生也不知道怎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原来阿弥陀佛有大愿力，成阿弥陀佛大愿力，这样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而这个圆觉呢也是一样的，假如说这个圆觉我们通过色摩他、三摩菩提和禅那三种啊三种境界，我去入圆觉就修这三种境界啊，所以这三种境界要除除这四种病，或者说恨爱两种妄想啊，两种妄想。那我们说我们呢没有证到圆觉的本体，但是呢，唯一的就是信佛，相信释迦牟尼佛所先说的圆觉啊本性，相信佛陀所说的三种境界，相信我们啊能够依教和信任。其实真正的圆觉是信任，所有的行为都是啊处处弯起，就是说我们修行呢是处处吸气，让我们的。佛的三种境界啊显现出来，通过这三种境界我虚弱，因为圆觉它是不可思议境界，但是呢三种境界都在我们眼前，但是我们无谁来的吸气把它障碍了，什么吸气呢？就是无明分别对立执着常常我相人相尊相受者相，因为我人跟人修行一样，就是自私自利，然后所有的修行啊，就常称以我为标准，以我相为标准， 所以修行呢，都有气跟手，有气有手就有生灭相，就有恨和爱，有恨有爱就有妄想，所以不能够证得圆觉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这个圆觉啊，方丈圆觉是未有现日啊，那所有的修行呢都是取习气，一定要认识到取习气，不管是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佑供养啊，都要取习气啊。如果不取习气的话，你修行啊变成法执，有了法执法爱，有了法爱就有法恨，有爱有恨就是生灭法，就是妄想。所以法是除习气的，那你我们修行不要观自己有多么恨，就是我们讲恨功能，就是有多少修行，要观察你自己已经除出了多少习气啊。所以常常的观察你自己啊，修行的过程中还有多少我见我相，如果你不观察这个，那你修行就没有意义，完全是在这个我相就是我之上修行，有法的执着。所以大家在任何时候修行都是为了除习气，也就是告诉我们世间所有的修法，包括你在寺庙做义工，或者说捐菜，或者说上殿过堂做执事，这里面都要维系的观察，维系的观察啊，因为这个都是法，而这些法就断除你的习性。那说我们的习性，一个就是我相，一个就是无明，一个就是恨爱。就是说，那我相去掉了，把恨爱其实也去掉了，也就把无明给去掉了。所以呢，没有二元对立，你自然进入法性。所以呢，法。这个佛陀的境界为心而至，因为我们顺承佛陀的教法，顺承佛陀的境界，因为佛陀的境界本来是圆满嘛，他无需再修，没有必要的修。所以呢，你只是取习气而已，只是取习气而已，啊，那我们怎么去取习气呢？是吧？所以在这个后面呢，他会讲到。修的时候，前面其实已经讲过了，怎么取习气，只不过我不断的讲，不断的寻习，让你心里面产生一个惯性的思维啊。虽然讲了这么多天啊，可能很多都是重复的讲，也就是说提醒你要关照，要关照，就是说你自己现在就安居在圆觉的体上。这个性的体啊，就性要真实啊，然后观察你自己有多少习气，在生活中呢还有多少习气，你把很多的时间来问自己还有多少习气，习气翻滚出来以后，我们修行呢有一个体会出来了，就是说越修行呢，习气越翻滚，就能不修行还好一点，是吧？贪嗔痴慢疑还好一点，你就贪好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你一修行，反而那个弯起的种子啊，非常非常的显现出来。因为人呢，平时啊，贪嗔痴慢疑里面把我们那个习气给遮盖了，我们看不见它，所以贪嗔痴慢疑里面，就比例来讲，很多的烦恼压抑在那个地方，然后表现出自己好开心的样子。后来他修行的时候，把那一层皮给扒掉了，发现里面全是烦恼。因为平时烦恼盖在里面，我们看不见，但是呢，有一天把虚假的给你剥掉以后啊，你就会看到你无尽的习气。我这个习气呀，翻滚的非常厉害。像我们出家人呢，我看得很清晰。你说，所以我们对大家很多的烦恼啊，我都看得好清楚，看得好清楚，因为我知道这是习气，所以我不会说你不应该这样做，你不应该这样想。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放不下，我不会这样讲，知道？我认为正常，是吧？你发脾气，你生气了，你不开心，你跟人家吵架了，对我来说就笑一笑，这就是无私的吸气，清净了以后啊，翻出来，知道吧？有个不清净的人，他才不跟你吵架呢。而清净的人，他那个业往出放，放得更厉害。你仅仅记住， 修行一般，就像我们跑山跑了一半，上不上下不下的时候啊，尊阶看前面无边无际，看后面也无边无际，看看自己前面没有希望，后面就走了很多路，在这中间不上不下的，所以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烦恼会生出来。这个时候居然的孩子到了18岁，逆境会显现出来，这个逆境呢，这个逆境孩子马上就会淘气了啊，就像我一样，18岁怕你出家了是吧？啊，父母跟父母淘气是吧？让孩子都知道，到了18岁，你就很麻烦了是吧？所以我们出家人在这个年龄也是一样的，人结了婚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讲青年之痒嘛，是吧？就是说出家你结婚了，青年之内可能会中间有很多的麻烦，不是吵架，因为磨合之间，在这中间不上不下的这之间，你闯过去了，你就闯过去了，你闯不过去，你就得离婚，弄不好还自杀，弄不好你把老公杀了，或者老公把你杀了，这些东西都有可能，因为你闯不过去嘛，所有的业障都会现前的，是吧？那说当然你闯过去了就没事，啊，所以人就是很奇怪的，所以修行修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啊，他无尽的烦恼会出来，烦恼出来。你像我在多林寺出家，在多林寺做了10年以后，你看那境界，我师父又往生，我以前我师父抱怨着我是吧？我要怎么调皮就怎么调皮，我想上定就上定，我不想上定我就不上定，反正师父对我最好。然后师父天天哄着我，我师父一圆寂了，然后我心突然的就自由了，然后突然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，然后爬墙出来，然后就谁都管不了我，然后一前听师父的话，终于师父往生了，然后没人管我了，然后内心中的那些一年四季的烦恼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因为没有依赖了嘛，没有依赖的烦恼不知道怎么处理，不知道跟谁讲，没法处理，心中的没有依赖了，就是说我有个师父在的时候不跟师父讲也会化掉，但是师父不在的时候找不到人讲，所以烦恼无尽地会爆发出来，知道的。所以呢这个时候啊一般师兄弟们呢要互相照顾，知道吧？师父也会照顾你那个心啊，所以一般修行的这是中间有一点烦恼出来，所以但是我们呢讲法的目的就是说我不停地跟大家讲法，就是想把大家的这个烦恼心通过讲法的过程中把它化掉，知道？就是只有讲法才能解决问题，因为世间所有的方法都不能解决问题。您给你出家人能干嘛？你给你出家人能干嘛？就是说明年是对您来说是不起多大作用啊。那只有法对出家人是最安居的，所以呢居士也是一样，就是说居士呢一定要也要有法安住，不然的话啊你就搞迷信活动是吧？所以这个啊是需要寻习的，寻习。所以这个发心啊修圆觉这个体验啊，要知道我们这个圆觉的本性啊，圆觉性啊。后面呢后面说啊，于修行者啊，或在前南安住途中有缘事故，随分思差如我所说。就是前面呢已经讲了，就是说我们在途中的时候不是要烧饭吗？不要出钵吗？还要干活做事吗？是吧？要随分思差。什么叫随分呢？就是说你在生活中这按照前面啊所讲的其思维，在生活中边干活边思维，边干活边思察，就是察，就是说看其相察其心，是吧？观其心察其相，就是说你怎么观心呢？看相就可以了，因为相就是心，对吧？那怎么看相呢？观心就可以了，因为心就是相，相就是心，心相不二的，对吧？我们不要二元对立，所以呢不二对立就是一体，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察心就是观心察相，叫观察， 观察这两个字不是对缘中观察，不是我观察你观察他，不是观心察相，察是细察一些相，我怎么观心呢？就察相就可以了，因为相就是心，是吧？怎么察心呢？观相呢？察心，心是非常细的，就是说观相很细腻的时候，你心就很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所有的动作行为，你都要细细的观察，叫随分。怎么随分呢？你吃饭的时候可以观心察相，观相察心，对吧？你睡觉的时候观心察相，观相察心，啊，你走路的时候观心察相，观相察心，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变成一体的。因为心就是相，心相是不二的，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道理啊！因为我今天早上写了一篇文字，一篇文章，他说什么叫无念？就是念字无念，是吧？念本体就是相字无相，具字无住。我们这相的就是哪家？相字像自己没有相，那就是你的自信。心就是相，相就是心，就是说无念就是法身嘛，对吧？法身就是无念是什么？就是念，那念在哪念呢？无念念在哪？念就是一些相，就是念嘛。不能我在念相，不能这样念，知道？整个的世界它就是一个念，就是我看到你就是一个念，那不是我在看到你，是一切都是缘起的一念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家前五识成就第六识，前面的五识才能六识。所以六识是五识的缘起，七识是六识的分执着，对吧？就是六识叫分别，就是分别，就是一切相成就了第六识啊，分别。然后呢，第七识呢是执着于六识，对吧？而六识呢是五识的现行，五识的分别就是差别。长短到高低大小方圆清黄赤多春夏秋冬，这一切是什么？是第六成就六识。所以呢，外面的色身相我出法是什么呢？是五识，叫五识。五识从哪里来呢？五识是八识来的，叫八识现形。八识现出来的形状，就是眼耳鼻舌身，色身相味触法，就是你看到的。你现在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说色身相味触法，眼耳鼻舌身啊，没有意啊，眼耳鼻舌身跟色身相味触法，知道这个叫做前五识，前五识。然后前五识的缘起聚在一块的时候叫什么？第六识。六识是怎么说？六识是五识的一个影子，知道是一个影子。但是呢，我们执着于这个影子，因为它是独立存在。如果前五识没有了，这个影子是不存在。就像月亮下山了，全体月亮就没有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要了解前五识的影子。那么说我们这个影子出来以后，我们的觉性呢就执着于这个六识，然后分别长短高低大小方圆，所以在分别它，分别就自己在分别自己，是吧？在分别自己。因为分别自己的时候，第六识起作用了。六识，然后呢，这个好这个坏，然后在分别好跟坏的时候，执着于好恨爱就出来了，叫第七识。七识就执着它，执着于好，执着于坏，恨好的，恨坏的，就是嫉妒啊，就是第七识。七识叫造业识，啊，六识呢是叫分别识，分别识还不能造业。第七意识，七意识就执着识，它才能造业。所以我们打气，就达到七识时，学得法生活，就这个意思，叫打气。我们讲蛇要打七寸，人要打七识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个打七，所以呢，我们一日、二日、三日、四日、五日、六日、七日，这个七，就是释迦牟尼走七步叫七。我们所有的执着，所有的生死都在第七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七乘也好，七识也好，都是我们的这个命门，把它打死掉了，你法身就活过来了。所以我们五识呢，七识就执着呢，那我们就知道啊，只要一执着，七识在动了。那七识在动的时候，我们就马上就把它打死，打死就七识可以转为大圆镜智，是吧？不平等性质的，如果你不转的话，转平啊。六识呢叫妙观察智 啊，承受佐治啊。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道啊，让这个道你的修行呢就很方便，你一坐下来修行就很方便，是吧？所以一念阿弥陀佛，怎么念？怎么？你要是执着念阿弥陀佛，法子那就第七识，是吧？你要念了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大悲，形成一个平等性质啊，那就是七识就进入到平等性质。如果你执着，就变成七识了，你转不了。转不了就升到遍地一尘，是一点福报而已。如果你一转，就转成光明。啊，欲修行者，欲修行者就是发无上菩提之心啊。所以我们今天，就说发无上菩提心，就欲望欲生的时候意思。欲。往往是跟愿有关系的啊，欲就是说别人讲我们这个愿就是持第九戒呀，持五戒呀，都叫欲，欲就是愿啊，我这个愿啊，说这个我们讲不能有欲，是吧？啊，不能有欲，在某一种情况下啊，它这个欲它是要的，如果不要的话啊，你就麻烦了。比如说在天台论里讲发无盖，发无盖。盖就是烦恼心，发无盖变成五种德，道德的德变成无量德。就比例来讲，就是说啊，这个我有贪心，是吧？我有贪心，我把贪心呢变成了欲望成佛，是吧？欲望发愿度众生，这也是贪，是吧？我这种贪呢叫德，但是呢，贪自私自利。那叫盖，是吧？嗔、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，就是说嗔，就是说我嗔于六道轮回的生死啊，或者说我要让一切众生成佛，这也叫嗔，知道吧？嗔就是说我要一切众生成佛，就是说断生死，这也叫嗔。我就是说变成了啊，大威德、大悲心出来，是吧？威德就出来，就是由于养一真啊，尊生呢见佛，然后见了他不能成佛，是吧？所以他欲令尊生成佛不叫成，他真是骂轻慢别人，是吧？骂的人就是你像长河的走路，眼睛目无一切，这叫骂，对吧？骂为什么？他心中平等，无有分别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对于一些生死不理不睬。对的，也就是说，对虚妄的东西，就比例来讲，他一样看透人间什么，他根本不理不睬，烦恼也好，快乐啊，金钱也好，赞美也好，根本不理你，你懂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全是虚妄之物，是吧？都是梦中自己，根本不理你，知道吧？知道。所以你看，很多人走在你面前，你对他恭恭敬敬，他理都不理你，他为什么不理呢？梦中之物，很好。他说去骂，知道吗？就是他骂建立在安居在梦境中，他了知不真实，是吧？他一眼就看透这些假象，是吧？那我们感觉到好慢啊，是不是？其实呢，人家做梦而已，在他心中是个梦境。所以我们怎么看到一个开悟的和尚，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慢心的和尚？我不知道，我们知道他功高我慢，他不知道。他在观察我们，这是一个梦而已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呢，不要随便的讲出家人不好，因为出家人把你当成是梦的。啊，你呢觉得出家人对你不讲话，然后你觉得那出家人这不这看不这个眼睛都不看我一样，那个出家人好骄傲啊什么一类的东西，人家出家人才不理你呢，只不过是他心中的一个梦而已。如果你觉得你心中是一个梦的话，你也可以不理我啊，是不是？那我有意见的证明我修行不到位啊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修行到位的话，不就是这样？就佛来了也不看你啊，或者这是梦中之景而已。我看到的佛是尽虚空遍法在，无处不在。那我为什么对佛合掌？我对佛合掌只是我大悲心利益众生而已，是吧？如果要是对自己个人来讲的话，他完全不需要去合掌的，因为合掌是 是代表恭敬的意思，他恭敬你是他的心中的佛，对吧？然后疑，把疑转为盖的话，疑就是说，疑人过去讲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我要对自己要产生怀疑心，就是说我是不是真的学佛，这个就一定要疑，你要不疑就完蛋了，是吧？一个就是说你要疑，就不管你修多么清净，你要对自己怀疑，对吧？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在学佛，是不是真的信因果，是不是真的修道，是不是真的啊发起了真实心？如果你不怀疑，不就完蛋了吗？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就是转无盖，转的这贪嗔痴慢疑本来是要下地狱的，但是呢，在佛法里面把它转过来，变成五斗了，是吧？变成五种斗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啊，佛法用在好的地方，它全部是道德。用在不好的地方全是错误，知道吗？如果你要是用世间法来讲的话，你要断贪要完蛋了。他说一个没有贪的人他怎么学佛，你想一想，他怎么有强烈的心学佛？没有嗔恨心的人怎么去发起大悲心要断众生的生死？没有痴的人的话，没有贪嗔痴的，没有痴，他怎么会对佛法那么专心呢？是吧？没有慢心的话，他怎么会观察到世界都是梦呢？对吧？没有疑的人，他怎么会去觉察自己到底是不是在真学佛呢？真信因果呢？所以没有贪嗔痴慢疑，你怎么学佛？你讲，是吧？所以一个没有贪嗔的人，就像我常常讲嘛，就是世间，如果连人都不敢杀，你也成不了佛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人都不敢杀，你怎么就成佛啊？就是说你杀不了人了，你拿刀杀人的时候都发抖啊，你软弱啊，你愚痴啊，你怯弱啊，是吧？你没有大雄大力啊，你是个软弱，你什么都干不了啊。社会上优秀，出家也照样优秀啊。你像我在家就很优秀的，是吧？所以我出家也很优秀，在社会上没有用，你出家也有用吗？所以这个就必须要鼓励自己啊，就是说出家在家他都有相同的行为出来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主动的人，一种是被动的人。什么叫主动的人呢？不需要鞭打了，他自己会跟着你跑，是吧？跟你学，就是说啊，不请自来，就是说我们讲法的时候这么约大家都从底下赶上来，所以这个人也是很主动，是吧？这里你有大雄大力的一个心在那个地方，是吧？然后还有一个是被动的人，拉出来的，是吧？靠拉来，是吧？社会上的有一种人呢，他就是你请他来了，他不来，就是说他就是说冷的时候他就要烤火，热的时候呢他就在烤空调，他一点都不肯舍身。像这样的修行又怎么修呢？是吧？就是说要享受，那我肯定比你强，是吧？常佛条件太多了，所以我要是在房间里睡觉睡得往往，是吧？你这么多人，你说我要在房间，我不来讲法，在房间里睡觉，你不念佛，你能管我吗？你不行，你要是不来上殿的话，我们甚至是就要赶你来。但是我不来上殿，甚至是敢赶我吗？就是说我要是放逸自己，我要是想享受，想睡在房间里学，我不上殿，谁都不会管我的，是吧？我不讲法学也不会管我的，是吧？我穿好衣服，就是每天，我看一个大方丈，每天带个，他有二三十条那个米拉，然后每条米拉，听说那个米拉，每一条都要卖十多万块钱，是吧？那我说我要买，我也买得起啊，我要享受，我可以买很好的车子。也就是说修行要靠自己，要靠自己主动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主动的人被动的人，有的人你打他都不会学佛，有的人你不叫他自己会来，就是这样子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，欲法菩提心啊，就是我们要有这种欲望，发愿，要有这种欲望，舍弃生命， 比如说过去禅宗和尚讲，他说没有开悟之前呢、每个行走路啊都如履薄冰，然后把手啊把头拎在手上休息，就把手放在手上，每讲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情都小心翼翼的生怕自己啊违背了法义，对吧？他说舍己生命来求真实的东西啊，所以不敢有一丝毫放慢自己啊。等你有真理有这样的心出来以后啊，你就发现你修行呢啊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安乐，特别在这个时代是吧，很多东西都让我们很方便的就能得得到，我应该在这个时代应该是非常欢喜的，是吧？你说又不打仗，世界上你看风调雨顺啊，外面到处打仗我们也不打仗啊，环境又很美，寺庙也给你很多方便，吃得饱穿得暖，我说寺庙有吃的有穿的啊，还有很多的方便是吧？很多还有人觉得你跟你讲法，有很多人给你安排好好的怎么做服饰怎么念经，你说这个时代还有哪个时代比这个时代好？在我师父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了，除了下半年打一次伏击之外，上面是没有这么多的佛事，接下念经呢在我们的出家时是没有的，更没有成的。我出家十多年没听过讲经，就听过净念法师讲课讲二十和戒，后来就受戒啊，他说这个从此就没听过讲经，知道吧？啊，都是自己主动的想讲一讲，有六部长讲经开示啊，我在东林寺除了我师父讲开示之外，还有我那个圆华八字图的圆华法师讲开示，也就我讲一下开示，就没有讲过经了，就没听过。他说我出家那么小就开始跟人家讲开示，没讲，对吧？所以你看出我们那个时候渴望的佛法很少，非常少，非常少。但是呢，有个好处，就因为少而渴望，知道吗？非常渴望，有讲经说法，我们都好欢喜，是吧？我现在人呢，反而我对佛法上很淡薄，对听法我好淡薄，所以欲发菩提心，要有个欲求无上菩提心，啊，修行者，这个主要是讲啊，没有悟的人欲修圆觉，因为悟的人呢，他自己就会修，不需要讲的。那这个里面又讲到这个一切众生呢，啊，一切众生中，不论是佛陀居士、佛陀灭后和相王时代。还是末法时代，都是所有啊这个善根大乘善根的准性啊，悟悟圆觉，没有悟到圆觉，而今天呢，信佛咪咪他圆觉心，发心了修圆觉，啊，在当下啊当下，这个当下。而在凡于前难生前难，这上面讲生前难，而在生前难安处投众啊，就是前难就是寺院的意思啊，或者金舍也可以，这样就是说只要有佛像的地方啊，安住的地方都就是前难金舍啊，过去住林金舍叫金舍啊，或者是观是吧，或者讲堂，或者是寺院，只要有5个出家人都为啊众生，就是很多人这一块，只要有5个出家人，有4个出家人啊都共居在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称为叫前难啊，就是成年的意思，只要有5个出家人都叫成年了啊。5个出家人的功德都非常大，一个成林呢啊，代表十方身都有佛，十方诸佛、十方诸法、十方这个贤圣身啊，5个出家人具足了佛法身、贤圣身都已经具足了。释迦牟尼有佛，而5个人的标准是，当时有五比丘成为一个僧团，因为五比丘先出家了。所以后来制定僧团，就是5人啊，5个人为僧团，此内欲修行者啊， 安处投众啊，众人。他说不能专心休息，假如说大家这一块不能专心休息，就应该啊与普扬菩萨所说的这个这一章啊来去思维，修行三种这个佛陀的三种正见思维体察。所以这个这一条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时间专一的来求圆觉经，或者说这个观察，但是呢我们可以随缘随分去修。随缘随分就是在我们生活中一定要细细的体悟这句话，因为我们的随缘随分的比较多啊，或者说吃饭穿衣睡觉行居坐卧饭菜饮水，这里面随缘随分的观察，你有一次观察就有第二次观察，你有第三次观察，你就会得利益，是吧？因为我们的善根必须要启动，这种圆觉的善根必须要启动。启动，如果你随缘随分能够启动它，这叫善根，啊！如果你只是在听一听，然后呢，在生活中念佛都不启动这种圆觉的这种善根，或者说是三种境界的这种在我们生活中体现出来，这种无我的这种体，有以后大家在一块做事的时候，你可以体现出有幻，你可以体现出你的觉性。因为你这一念靠一些诸法的缘起的觉性，我们讲啊，就我们叫八识现行呢，这个里面观照就唯识里面的八识现行，说的八识所现的行，行的就是色身相位触法眼耳鼻舌身四大，都属于是八识现行。就是说你看到的肯定是色身相位触法，和你自己身体眼耳鼻舌身，这个都属于是八识所现行的范围之内，就是心里现出来的境界。那你干活的时候看到男的女的出家在家，那都是你八识里面现出来的这个啊现行的这个。如果你观察的时候叫做智，不观察的时候叫做识，是吧？识呢叫前无识，转识成智叫成熟作智。成熟作智就是说你看到了都是成熟作智，就是成就智，就是这个境界是你过去自信的所成就出来的境界，就是八识里面现出来的境界，就是你自己自信中本来的神通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是本来神通，就是说色身香味触法都是你自信的神通啊，不是你妄想神，是自信本来具有的这个神通显现出来的境界。但是为什么不现出圆满的境界呢？因为你妄想所障，妄想你的第六识的妄想障碍了，所以它不能现行圆满的境界。如果你的第六识或者说过去的业力转变过来了，那你现出来的前八识可能是天道啊，或者比例的色身相互触法变成天上的色身相互触法，那人是天上的人，仅是天上的境界，那你的意根也是天上的意境，那你第七识也是天上的第七意识，那你第八识所种子一定是善的种子或者天的种子所显现出来的境界。如果你要是这个现显的是地狱恶鬼畜生，那就麻烦了，那你的意识现出来就地狱恶鬼畜生道的这个众生。那如果你第七识也是地狱恶鬼畜生的七识执着，那个执着是没有善根的。为什么没有善根呢？因为畜生他很难发起这个善根，恶鬼道他根本发不起善根，我出生地狱道，那地狱道就没有善根，它是无间的，所以呢它没有善根发起。不像我们还有这个善跟恶，恶跟迷之间有两面摆动啊，我们可以悟它也可以迷，但是呢地狱恶鬼出生它没有悟，它只有迷啊。那么说它能够堕的时间长短是看他的业力啊，这个长短，他业力长他就聚长，他业力短聚短，像乌龟他活一千年他一直出生到 你像蚊子最后七天它就转了，是吧？所以呢长跟短都是业力，但是呢它没有悟，它只有迷，到了人道它就有机会悟，知道吧？悟到了你就可以解脱。所以在极乐世界呢有天有人啊，但是没有地狱会出生，知道吧？所以人道可以做善，可以有我们的自信，可以向解意，我们可以闻道，闻道也可以悟，就是我们做善，我可以悟到这个善是缘起的啊，就是空，就跟佛自己去相应。但是畜生道它也有善，但是呢它不能悟，因为不能悟它就是执着善，我这个执着就是善恶道，我这个善恶道呢极乐世界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地狱恶鬼畜生没有这个悟，而极乐世界呢这样的有悟，你就可以解脱，你就可以见入是佛的境界，懂吗？就是说你做了人，你了解这个人呢是个缘起，没有自信即是空，我就是空叫悟，而这个悟呢就跟佛就相应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人做善法的时候，知道缘起的时候，你就跟法性就相应了啊。但是呢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，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善，他也有善，但是呢他悟不到这个善的本体，他这是执着于善，往昔时所说的这个善的现行。你看老虎不是子，他还是有善根，但是他悟不到这个善的本体是缘起的。人呢能有机会听法师讲课的时候能悟到这善是缘起，本体是空，这个时候这个佛的这个善根就出来了，解脱的善根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讲法的过程中，就是要尊称人道的尊称有这一念悟，这个悟的这一念才能到极乐世界。如果你不能悟，那就麻烦了，你下辈子还是人道，你们念阿弥陀佛不知道这一念善根是佛所建立的，不知道，所以你怎么做善还是人天道，知道这个是一种诀窍，你一定要在这里面去。人道为什么能到极乐世界去，就是那一念之间悟到了，这一念之间你能悟啊。有人的狗鼻子也很善良，是吧？他喂狗那个鸡，老母鸡在外面，他有看到小鸡在扑着，吓人是吧？他是爱护，他以为爱心，是吧？可是他不能成佛，是吧？都那么大的鱼了，连鸟居他都晓得把个雨伞打着，把个叶子遮着，不要让自己的孩子躲雨。你看鸟居都有这个善根，但是呢他成不了佛。那但是人能成佛，人就是恶也能成佛，就是因为人本身就是善，但是呢你能观察这个恶也没有自信，就是空的时候那一瞬间也能成佛。但是地狱道恶鬼道说的恶跟善都不能成佛，如果你在人道里面恶跟善你不能够悟，你也是成不了佛，再做善都没有用，因为你不悟，那么说你就要执着于人道啊，执着于人道，这个执着就是善恶道，善恶道。如果你执着太重了，这个执着你比方做善事做了一条马，或者做大象，或者狮子老虎啊，非常壮眼好看，是吧？那个狮子或者是在佛面前住着，或者大象是那种音乐，是吧？但是呢他成不了佛，他出什么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啊，要知道他。而生前南这个寺院成年之意，此类于修行者安住这个于修行者安住前南，前南就是寺庙啊，安住途中。所以呢不能够专心的去观察，但以随份修行观察。所以这条很重要的，就是说前面所讲的这么多一定要观察到，我一再强调这一点，因为大家都在生活中不可能有时间三个月时间来去修，但是呢一定要随份观察，这样你跟缘觉会相应的。那我说这个虽然我们没有证悟缘觉的本体，但是呢 缘觉它本来就是性而入，我们就是断习气而已。生活中所有的法都是为了断我们的习气。他说断习气最快的就是观察缘觉，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拜佛啊，我也知道断习气啊，断习气最快的方法是什么？修缘觉，是吧？就是修缘觉就很快啊，因为缘觉现实，并且能够缘觉相应，还能够断除你的习气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认识到，把这三种自信搞清楚，维系的观察来体察它。如我说者，就是与普扬菩萨所问的其修。而复无他事，假设我们没有他事，没有这个他事的因缘啊，这里面你看佛陀他就是谈到，一个是在有事的话，他还是说这个随分观察。如果假设没有事的话，我们可以呢建立一个什么因缘。就很多人呢这个里面就感受到佛陀的这种慈悲呀，慈悲，他就是说，你有这么大的微妙的缘觉菩萨，佛陀说，如果有事的话，你就随缘细察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没有事呢，因为我们没有事情就会打妄想，知道吧？而是没有事情呢，那你就建立一个道场，是吧？叫串建道场，就建立一个什么呢？就是长期。最长的时间是120天，就是我立长期120日，就立期为相，就像我们大夫妻7天为相，这个专修，我们讲专修起正嘛，克期起正，就用这段时间来起正，中期100日就100天。下期就80日，那么说这里面就讲到这个，百日、120日和80日，安止静住，安止静住。比如说你定的最多的时间是120天，真时间是100天，或者下期是80天，我们写波州上面，你们就说一天也可以。一个礼拜也可以，30天也可以，或者说这个90天也可以，还是如果最长的时间不要超过90天，所以就是加上我们修行，如果90天你还开不了悟，那你暂时放下来，就是说我们可以休息一段时间，不要再搞，然后再过一段时间，再就是我们说。我们90天还开不了悟，你应该怎么去做呢？就后面他会讲到，就是说，你应该去修忏悔心，去修忏悔去，是吧？忏悔21天，忏悔21天以后呢，再来修，或者是这个80天、100天，或者是120天。如果是120天还没成就，那你再停下来。再停下来呢，再去忏悔，再用21天时间来忏悔。忏悔呢，就是说在21天时间，或者七天，3七21天。那说7天，你能够见光、见花，或者见种种像这个意象，就是后来末顶呢，就像菩萨戒一样，见花、见光啊，后来末顶或者梦中呢，见到佛陀来跟你讲法了。就是或者见到佛陀在你周围放光啊，那么说证明你的业障比较清净了，你这时候再去修，再去修的话，你就可以得到法的受用，是吧？所以最好呢，我们先要忏悔，是吧？你不忏悔，业太重了，你要是勉强的修，会出问题，因为业障重的人呢，他常常蛮修，这个会出问题的，那么有人讲了，我就这样的修，难道不取业障吗？我告诉你，就会有出问题，是吧？如果你就别念了呀，我念佛念得快要神经病了，就是说像对念佛上面， 他说你念佛为什么不得善利呀？是因为你念佛这个业障是障碍着。因为这个那你会去告诉我了，难道我念佛不能取业障吗？因为欲得善位，然后你念不到善位的时候你放弃，然后你去忏悔去，你忏悔个十天二十天出来，你再来念它就能得善利，知道？如果你不忏悔，你说哦，我念佛就可以取这样，结果你就出问题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一定要法要一个对治，就是贪心很重的人应该嘛修会不吃，嗔心重的人呢要修会什么呢？要修会慈悲，是吧？啊，我们忍欲的人呢，就是说你心非常不能忍，来修忍欲啊。你散乱，你要修这个禅定。如果你懒惰，应该修正静，是吧？你愚痴，应该修智慧。它是有对治法。有人比你来讲，我感情好重，然后告诉你修慈悲心呐、啊，你堕凡身呐、啊，结果轻越来越重。就是说一个人呢，他常常他心本来就重了，那叫他修慈悲心，修凡身，啊、那就越来越厉害。凡身仅仅就是一个人情很重，观察一下自己啊，我学佛啊，修成有眼泪啊，哭啊，伤心呐、啊，是吧？修了以后，然后师父别人就告诉你啊，你要多翻身呐、啊，多消业啊，他就翻身呐、啊，又哭啊，哭得一塌糊涂，就是那么不是增加他的感情吗？应该他就一个人慈，一个人悲心太重了、啊，就要修微抖，知道吧？要修圆满心，要修微抖心，要修这个取这个感情的这个智慧，要不理不睬，要这个修这个东西才行，修大微抖才行。应该叫他去求翻身，就他是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，人感情就比较很重。其实大部分的人呢，常常修翻身的人，你发现吗？只要常常去翻身、翻身、翻身，他以后啊就变成就那个感情呢越来越重，因为他翻身是增长感情的，知道吧？感情翻身的人呢，一连男男女女的事情，他就会纠结，知道？就是为什么会纠结呢？因为他常常翻身。是遇到男女的事情他解决不了，就烦恼，知道？他肯定是这样的。所以你看了很多人在放生，你发现跟他接触以后情特别重，知道？因为他在修增长情，本来在这个世间情就很重了，你再去叫他放生，他情越来越重，是吧？所以观察，这要对治的，佛法是对治的，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老是修去放生。你看弟子里面老是要人家修放生，修放生修的感情那么重啊，慢慢的就扑到活佛的怀抱里面去了，就是他常常摇晃上师，摇晃上师，然后上师叫你放生，感情越来更加摇晃，摇晃来放放生，感情越来越再去摇晃，慢慢的我要到那个地方去摇晃，最后就扑进他的怀抱了。那多麻烦的一件事情，所以这个时候要修大威德心、智慧心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这个佛法是对治法，八万世间法是对治，八万世间烦恼不对治，就像毒药一样，这个药吃下去发我中毒，那是非常危险，知道吧？所以一个人太静静的人，不适合于静静，不适合于静静，你平常你就随缘观察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太静静了，你在那这种，就是我们寺庙的老祖，是吧？他寺庙天天顿顿菜还过得好好的，后来碰到一个比丘尼，他说你在这个地方不学戒，是吧？怎么行呢？他应该去学戒。他到哪里学戒？你到哪个寺院哪个寺庙，就到他的寺庙里去。跑到那寺庙里去以后，学得更紧张。他本来就是很紧张的一个人。然后告诉他紧张的东西，然后他就病发了，是吧？病发了就送回家去，送回家去搞了一段时间，又送到无量寿寺来了。无量寿寺来到最后面还是现在又回家，不知道现在还在乎。也就是说人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本来情他那个静静，他那个执着性就特别特别的重，你不能够再叫他静静了，他本来就钻牛狗尖的，知道？你一讲这个钻牛角尖的事情，他就非常激动，知道？非常激动，就往里钻，往里钻。所以语中对圣经变得很多了。他就是说，一点小事往里钻，往里钻，钻到最后面就病就发了。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搞，知道吧？所以真正的善知识的话，它会随机啊，随机，不能放逸，但是也不能太静静啊。但是一般人就是比较很放逸的人呢，那就应该静静啊。所以这里面一段呢，主要是无他是因缘见离道场啊，当离其限啊，二十日、一百日、一百八十日安住。其实这种安住的话叫圆觉安住，圆觉安住，修圆觉行，它叫圆觉安住。这种安住跟这个我们接下来安住是不一样的啊。道场它见解什么道场呢？你看，它是没有，它是因缘啊。那我说这个大家呢，徒众呢，就是师徒嘛，叫徒众嘛，弟子们嘛啊，以及就是说，他这里面就是说啊，没有这个啊，或者讲法啦，或者是做法会啦，做一些利他的事情啦啊，或者做经忏啦，或者没有战争或者战争的事情啦，我们就没办法去安住啊，叫无他事，因为在过去老是打仗，我们没办法什么一百天八十天的安住，没有这个机会。那么说如果假设没有这些事情麻烦你啊，道场就是行道的这个场所，所以建立道场解戒就是解戒堂啊，解堂就是堂场很重要，所以在空间里面的界限啊，所以我们要紧紧记住任何一个界限呢，都是我们的愿力。那么说我们的善愿力就是善护法啊，所以我们发愿立下的时候，接下的时候，那么说我们一个愿力在无量寿司范围围墙内，是吧？围墙内，这里发下这个愿的时候，围在愿里好好修道。我说啊，本来是要杀尽呐、各方面的事情啊，这些仪式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念。我说你心念想到哪个地方，就在哪个地方结界。这人结界以后呢，就有天人保护他，或者你这个戒场非常清净，不受干扰啊。但是有的戒场不清净，有干扰的时候，那个戒场都会出现危险啊。人家戒堂不清净，上面啊受戒的时候都会死人的啊，或者不出这件事情就出现那件事情，好麻烦的。所以一般受戒的时候接戒堂的时候都这个都是很认真的啊，老和尚他们都是很认真的啊，不像我们一般刚刚出家的人对于戒戒呀不是什么很重视啊，随便就跑出去了啊，还转一转。也就是说对你现前的这个戒堂呢啊不认真啊，一般来说啊不随便去取，因为一个戒堂一个戒堂都有不同的护法啊，南昌那个地方有护法，我们沙河也有护法，然后无量寿寺也有护法，一层比一层密。就是说一到外面去你就会招感那些不好的业障，或者业障破坏你的愿力，然后你的愿力破坏，就是说破戒没有关系，破愿要堕金刚，像别人来讲破你的愿力要堕金刚地狱的，就是破戒没有关系的，但是破你的愿这个要堕地狱的，是吧？所以你立了愿不要随意，就是说你要发了什么愿不要随意的把它破坏掉，破坏了以后呢你就过失很大啊。所以大家才发了一个愿以后呢，不要随便的呢把它破坏掉，或者他人发了愿啊，你比那俩我们一起晚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我们十个人可能有一个人跑过来，哎，你这样是错的，这叫破坏愿。就是说人家一个团体你也跑去破坏干嘛，就像我们一个群里面啊发文章学习啊，一个人跑进来说出家人坏话，知道就说出家人不好啊，出家人呢不能够有成钱啊，成一分钱啊都要堕地狱，就这样讲这些话。我说这个是无量寿司的道场，不是你的道场，你这些话讲要通过我来分析的， 我觉得你有问题，我就得把你移出去。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场，你不看是一个虫一个虫，那个虫就是自己的道场，不以他人来破坏，又破坏了以后呢，就破坏我们的愿力，破坏我们的愿力就破坏道场。这个道场不一定是这个道场，你的那个虫也是一个道场，这个道场是哪个人在举持，是哪个人在讲法，是哪一帮人在一起，要说我们在一起学佛，不能够有别人在你破坏，在你破坏赶快走，或者警告他，就是说你不要再讲了，这是一个道场，你讲话讲多了会引大家这个引大家不和好，这是有问题的。所以就是说这个道场它是靠愿力啊。那么说这个破坏道场破坏愿力，他说天人把布是不欢迎的，他一定会惩罚你的。所以我们讲一个人呢，恶业就是说常常破坏道场破坏愿力的人呢，这个人呢犯这个罪业很快就要到位了，就是说这个果报很快就会在你的现前。也就是说这个也可能说他是念佛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可是呢这堆人心量那么小，然后在生活中破坏佛法，然后说最起码呢你可能是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可是呢你在此世界非常难看，对吧，你一定受的惩罚肯定很不好，是吧。所以呢我们不要破坏遍地道场，不要破坏遍，也仅仅就是不要破坏遍地愿力。人家发这个愿，而且说用善观察，你观察啊，这个愿力是来自于佛，好这你说我要在多林寺要好好的聚着多林寺扫个地，那都是佛的功德，走世的功德，这个华严的功德，都在这一刹那念间，然后说你都可以成佛的。要这样的赞美，让他对这个善法升起佛的信心，升起广大的信心，升起更大的愿力。不能说那个地方不好，你到我这个地方来，对吧？亲近禅果寺破坏人家的资金干嘛？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接引根基嘛。这样的串起仪式，我们破坏别人的愿力，让别人家不开心干嘛？所以远远不要去，我们不去攀求，远远不要去这样去做。我们远远是赞美别人，知道吧？就是说。你要这样去做的话，你心情一定很清净很温和，并且包容也很大，并且很圆融。那我说你走在哪一个道场，人家都会赞美你，赞美你这位大菩萨，或者说我们出家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够破坏道场的这种概念，这样。所以呢他说道场有很多的地方，是吧，就是说只要是空间啊，建立界限都叫道场啊。它规定的时间啊，那至于呢空间就是期限或者是有限制的地方啊，要精神关注啊，势必成就。就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为道场，释迦牟尼佛在打坐的时候说啊，等到我以这个盘座为道场，现在那就多大了。他说假设我不成佛，我誓不起之坐，他就建立这个道场啊。玄波说我一根凡的为道场，就是也是可以的。他说你可以以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茅棚为道场都是可以的，安居多长时间啊，以期为限。如果你了解法以后啊讲了这么多天的时候，你了解法以后非常非常的熟悉啊，就是说三七二十一天呢都能成就的。通过你的参会的力量，你就已经得到法的一轮善根会就显出来。过得不讲了，就是说八十天一百天一百二十天，说不定你的参会二十一天你就得到法的收容啊，你就能得到法的收容。因为在二十一天之内你一直也在修随分观察，是吧，他的圆觉性也在里面随意观察。观察的时候啊，边忏悔边观察，边忏悔边观察，观察到一心的时候一定会见观见化，然后你再修很愿意成就的啊。 所以利奇呀、啊，啊，有二意，有二意。他说哪二意呢？啊，长期，他说啊，他说根基比较好的人，就是上种根基之人呢，长期就是120天为下，啊，中期次之就是100天为下，下种根基力弱，以80天为下。就是上种根基的人呢，可以建立，他可以保任多长时间呢？120天，记得，就是说，自从你听到圆觉以后，通过了参会以后，内心非常的清净。然后呢，你去立相，就是说立住了，开始修行。从第一天开始，你就安住在圆觉体上，一直住，一直住，接住。根基好的人可以120天。那根基差一点的人呢，可以保持100天，不乱，知道吧？根基再差一点呢，可以保持这个80天不烂，就是最差的人。哎，他就是说，这是按照偶遇大师也是这样说的啊。因为偶遇大师嘛，偶遇大师那个《阿弥陀经要讲》里面也是这样说。他说这个他又另外一个意思呢，他是这样说：谁人啊？他调过来说。再来说，就是说，根基深的人呢，80天就能得到一心不乱；中根之人呢，100天定得一心不乱。就是说，下根之人就比较差的人呢，120天定得一心不乱，是这样说，是吧？这就像，因为《阿弥陀经要解》里也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这个根基比较好的人，1天他就一心不乱了。根基差的人呢，7天定得一心不乱，用另外一个说法说，根基差的人呢，就是说根基深的人，根基差的人呢，1天一定会乱，是吧？说根基优秀的人7天都不会乱，是这样，它是两种说法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两种说法都是可以的啊。然后说我们不管是整理来说的话。你就可以观察谁也欲落，就是说不过四下其80不可再少，长期不可以呢多于120天，就是不能够跟佛陀相，就是说佛陀之间你是120天够130天，你要搞自己的你干嘛，是吧？那佛陀之间80天为最少，你不能说我搞个2-3天就可以了，你这样的其实这样的定期的话又违背经义啊，是吧？跟经典不相应啊，是吧？所以安住的时候应该按照佛陀的说法去做啊。所以在道场呢这小戒安住去所要保持这个道场清净啊，道场清净。阿弥陀佛。